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最近呢，我们的导师，宝禅师到来这里，给大家分享了，非常重要的法，也解答了很多我们佛法上的疑难和问题。那你们很多都很耐心的在听着。因为每个人的佛学的修行层次的不同，体会的深度和广度也一样的跟着不同。但是如果你是带着诚心去听，那你肯定在法上有收获。好，那当我们在谈这些很高深的法的时候，四圣谛、八正道、二十四因缘、神通、须陀恒圣道圣果、斯陀含圣道圣果、阿那含圣道圣果、阿罗汉圣道圣果、涅槃、世间法、出世间法，当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我们要回到来问自己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我真的有心以佛陀的道路，给我们开出的道路，为我们生命中重要的道路吗？这个永恒的快乐，彻彻底底的解除生命的痛苦，是否真的是我要的？是否是我生命的方向？我真的会走向涅槃吗？愿意吗？好，也许你可能会说，涅槃很遥远，我不清楚到底它是什么。好，但至少在心里面对一个安稳永恒的快乐，我们要吗？这个要很清楚。好，如果我们要走向一个生命的提升，我们向往一个没有苦、一个安稳的快乐，下一步就是我们怎么去做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里连这个也不清楚，那修行的路就变得非常的艰苦了。我们一定很清楚，我们不要苦，我们要快乐，这个一定要很清楚很清楚。因为我曾经有同学说，生命里面如果天天快乐，永恒的快乐，那多可怕，一定要大苦大乐，大悲大爱，然后又苦，这样子才有滋味。好，如果有这样的邪见和错见和妄想，那生命只能够是那样子了，在苦海里的轮转，那上上下下，那可真的是好可怕。如果任何人有这样子的念头，然后不愿意打消这个念头，喜欢一直寻找变化，要变化，要刺激，已经成了惯性，那佛法真的是很难救。因为他的心没有那个意愿要远离痛苦，他喜欢苦，大苦，然后大乐，疯狂的乐，疯狂的苦， 当然我那个同学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的苦还不是什么苦，他想的那种苦，他当时所经历的苦，只是一点点情长的苦，得得失失的苦，离离合合的苦。但是如果是在地狱里的煎熬，那是怎么样的一种现象？如果在畜生界里面每天没有安全感，不知道今天要给哪一个动物逮捕吃掉，不要说就算你我们很多人认为很快乐的鸟儿，你觉得它很快乐，你觉得它很自由，你真正看它，它分分钟秒秒钟在树上的时候东张西望东张西望，吃一下都不安心，吃一下它就东看一下东，吃一下就看一下西，连用餐都不安心，因为他不知道等一下可能一条蛇躲在那边要把它吃掉，或者一头猫想冲上去把它吃掉，那就够苦了啊！如果是鬼界呢？如果是阿修罗界呢？所以当时如果有任何人觉得人间的苦也是一种甜蜜，一种滋味，让他尝尝，万一堕入苦界的时候那是怎么样的苦。所以这就是因为如此，生命的无常，轮回的没有保障。所以佛陀说，佛陀要比丘们修行的时候连天界都不要发愿，都不要，连向往做天神，向往欲界的那种快乐，天上的欲界天的快乐都是错的。那在七种梵行的美德里面，其中一种就是不能修行以发愿投身天界为目标，这样子发愿就违反了梵行啊。当然七种很粗的了，有一些是很粗的，比如说他避开了很粗的，但是呢有接触这个异性，让异性给他按摩推拿，享受那种感受，那个就是第一个毁犯犯性。还有比如说就算是没有心里面在幻想，或者是看到别人男的女的夫妻很亲密还是什么，心里在向往那也是不好。很多很多喜欢看喜欢听各强听异性的声音，那也是违反梵行。那也总共有七种，那七种一种就是联想，我发愿要到天上去，希望享受欲界的快乐，这也是违背梵行的。这个你们的经典里面有记载，清净道论里面有摘录。所以为什么这样子呢？为什么佛陀给予我们的劝导竟是那么严格？欲界天不好吗？享受天界不好吗？享受天上的快乐不好吗？因为无常，因为没有保障。我敢说的，如果真的天上的娱乐真的能够永恒，其实佛陀也不会要你连发愿做天都不好，要我们了生脱死，发愿做梵天都不好，逗留在梵天界都不好。除非是以生者的圣者的身份已经成就了提升涅槃了上到那边去，那么没关系，那时间到了一定会了生脱死。不然的话投身做梵天界也不够好，要了生脱死才好。做转轮圣王也不好，做出果圣者比较好。为什么？这是因为生命无常，没有保障。所以不要说那种梵天的快乐，欲界天的快乐，不要说那种人间那种大喜大喜大悲不圆满的，有时有乐有时有苦，连那种欲界天梵天的那种快乐，长时间的快乐，佛陀都说不够好。好，这点我们要理清楚。 如果我们没有理清楚，那我们生活上稍微顺的时候，不觉得什么苦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想到要继续的努力，要继续朝往四圣第八正道，不会想到。所以只有当我们真正的常常醒觉到轮回的过患，那我们才有可能一再走下去。当生活安逸的时候，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的时候，我们还很清楚地记得我们的目标，因为从现在到自己到你们修到缘起，有时修到缘起还不够，如果只是看五事，如果五事都在善界，通常能够修到缘起的俊士都蛮好的，那可能还不够。如果看得够久够远，那看看自己在第一的次位是如何，那个时候想法就会不一样。所以带着这样的信心，带着这样的了解，直到佛陀是这么劝我们的，连天界的快乐都不要追求，连梵天界的快乐也不要追求，那么样的好的东西我们也不要追求。好，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了知，那我们的目的就会很明确，目的明确就会很清楚，方向就会很清楚，然后我们再谈怎样走这条路。这个法是很高深，特别是讲到二十四因缘的时候，它真的很高深，因为二十四因缘的模式，其实这个整个阿毗达摩来讲，它就有好几个版本，人间讲的版本，天上讲的版本，因为深度广度不同。如果我们的智慧能够触类旁通的话，甚至如果对因缘的关照能够更广更深的话，其实这个单单这个二十四因缘的运用的领域就无限，只要有因缘在演变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二十四因缘的运作不同的层次，深广的不同。你可以把它用在生活上，你可以看到因缘的运作在政治上，你可以看到这种因缘的运作在军事上，但是我们关心的是解脱的领域，明法设法。可是这个原则，这一些原理是无处不在的，处处都在显现着，在科学的领域，在植物的领域，动物的领域，有情世间的领域，无情世间的领域，它都在起作用。在真实法的领域所运作的原则，也可以在概念法上起一些作用。但是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因为这样子是不会完，这样子学习也不会完。我们关心的是解脱，因为苦，因为生命没有保障，快乐也没有保障。所以当我们这样子了解的时候，我们会连所谓的一般的快乐也放得下，也要放，不放那修行的路上就很多坎坷。所以带着这样的了知，我们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佛陀给予我们的指引，依着这样的一个光明走向这样的一个方向，走向一个彻底的解脱，走向一个永恒的快乐， 那很多很多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很多很多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只要这个方向目标理清楚，那很多很多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一开始如果我们能够理清楚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的，那一切就单纯起来，修行的路就单纯起来，法的实践的运用就单纯起来。好，那是高层次的法。如果我们能够一心一意直接就走，就怎么样，那当然就很简单，什么都放，就不需要想太多。佛陀讲我做，也不需要想太多。佛陀讲的我做就可以了。好，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佛陀讲的我很难做？那我们要想，本来是很容易的，什么东西让佛陀讲的要我们做的我们很难做？如果我们方向不清楚，那当然难做。好，如果方向清楚，还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很难做？其实，最根本的还是我们的贪。因为我们内心的贪，我们不只是要永恒的快乐，我们还要这个，我们还要那个。那个就很麻烦了，那就非常麻烦了，不愿意放。好，那么对于出家人来说，当你走向出家的生命的时候，本来就是不要多多东西了。如果还要，那为什么要来出家？已经放掉了那么多的东西。好，什么都放了，可是走进来了，我们还在意这个，还在意那个，那就很苦了。那只是转换执着的方向，执着的目标，从世间的财欲转向出家路上的什么东西，有些是名闻利养，有些是别人的尊重，有些是别人的注目，还有什么啊？就是这一类的啊，不然就是很小很微不足道的小小的东西，要不然就没有了。好，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放，那就很容易了。所以出家人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条件，就是我们如果要放，我们处在一个很好很好放的一种条件。特别是在原始佛教的传统里，在佛陀的这种出家沙门制度里，其实是很好办的。因为整个制度就让我们要放可以放，要放可以放，不要放没办法，你要放可以放，要守戒可以守戒，要修行可以修行，原原本本佛陀原始的古老的沙门制度，佛的沙门制度，毗支佛的沙门制度，阿罗汉门的沙门制度，古印度的沙门制度就是如此的。出家人没有别的工作，就只有修法，因为他什么都放了，所以我们有一个最好的条件放。好，这是针对出家众。好，至于在家众，那么如果还不能一下子走进来放下的呢，那怎么办？好，一件事情就是认清自己的选择，认清自己的，可以说 我们讲的命运不是宿命运，不是宿命，自己的因果要认清楚，才不会苦，才不会那么苦。那是什么呢？当然，如果说有些人是因为父母的责任，自己是独生子，然后父母还在，需要自己去养育，就像迦瑟佛时代的 Gatikara， 那是 Gatikara， 你们听过夏多讲他的故事，他的父母亲瞎了眼，连吃啊、煮啊各方面都要他照顾，所以他没办法出家。虽然他在迦瑟佛卡萨巴布的那边已经得到了三果的证悟，三果是什么欲望都没有了，他也不持经营，他就是做那个陶器什么的摆在那边，你们要拿我的产品你就拿了，然后你自己觉得要拿什么来交换就摆在那边就好。他过得几乎是出家人的生活，但是他没有办法现出家相，他没有办法以出家的穿上这个袈裟。如果说是那样的因缘，好，那没办法，那是能够做多少就多少。至少在 Gatikara 他是很愿意，但是他的条件不具备，因为家有老父老母，他没办法，他要，所以他就护持佛陀，做一个好的 Kapya， 好的敬人。可是好的敬人不是替佛陀持什么支具，佛陀没有记载佛陀有留什么支具。好，如果说不能做到像 Gatikara 这样的程度，好，能做什么程度呢？那就尽力而为。当一个在家众尽力而为的时候，当然那种尽力而为跟出家人的尽力而为是不同的。好，那么如果尽力而为，那要有一种了知，多少因缘多少事，我付出了多少，我能做到多少，然后会有多少的那个因缘，会有多少的法的利益，法的珍慧，那它有它的规则在里头，不可强求啊，这是一个关键。很多学佛者的问题就是他不能够完完全全做到像佛陀所立的那些给的那些指示，但是他祈求用最快的时间最短的速度，甚至能够也要做到，要得到很高的很好的成果啊，这个是这种强求的苦恼就在这里，不合理的要求，不能够做出这样子的付出，但是要这样的成果啊，那个是很苦的。不管是在家人出家人都苦的啊，这个要清楚。一开始就要知道佛法，念一下经，打一下坐，来一两次禅修营，它不是这么样的绝对，马上就能够解决你生活上的很快速所有的问题，马上就给你快乐起来，这是人们的妄想，不合理的妄想。没有，世界上没有一种法，连阿罗汉也没有办法，只有当阿罗汉入灭，五蕴灭尽过后，也没有善业能够成熟，没有恶业能够成熟的时候，再也不生不灭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有可能不再苦。不然阿罗汉心可以不苦，身体如果人家杀他，他也身体也会痛的，也会苦的，心不苦而已。阿罗汉的身会有苦受，心不会有苦受，如此而已。所以这点要明白。那么如果要断烦恼真正带来绝对性的效果，不退转效果的，只有四个圣道：须陀恒圣道、斯陀含圣道、阿那含圣道、阿罗汉圣道。不要有不合理的妄想， 期望圣道才能达到的成果，没有达到圣道，却期望圣道才能达到的成果，这也是一个苦恼，这也是很多学佛者的苦恼。也期望，特别是期望别人达到圣道所达到的成果，而当对方还没有，还不是圣者的时候，那这是很多人的苦恼，不合理的苦恼，因为自己有不合理的要求，不合理的期盼而带来的苦恼，啊，这个是不可以。如果我们这样，我们就一直会苦，永远不满，而且这种错见会给我们的学佛的旅途上带来很多沮丧的感觉。我付出了这么多，我努力了那么多，我去了几个禅修营，为什么我还苦？我得了禅定，为什么我还苦？我修到了观禅，我得到了观智，我修到行舍智，为什么我还苦？很简单，一刹那离了法，就没有不苦的可能。那什么时候才可能做到用每一个刹那都不可能离法呢？那要圣道圣果，须陀恒圣道，能够断除，永远的断除邪见疑惑，戒尽其见。那可是永远都不可能回头，断了就再也不可能回头。斯陀含圣道，能够把很多的烦恼贪欲嗔恨减少。阿那含圣道，阿那伽密，能够永永远远的消除忧愁哀伤恐惧贪爱欲乐欲爱，除此之外没有。阿罗汉圣道，才能够彻底的断除我慢、昏沉、睡眠。所以这点要知道，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我们就知道，我们如果要不退转的结果，没有可能半途停顿。所以佛陀说不可以半途停顿，要修到完，修到达到最终的目的。甚至佛陀讲不要停顿，是还没有成阿罗汉圣道圣果，不要停顿，这是佛陀是这么说的。好，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老实的了知，那我们就不会有不合理的要求，因为不合理的要求会给我们苦，对自己不合理的要求会给自己苦，给自己沮丧，给自己放逸，给自己失去信心，给自己不再前进。如果对别人有不合理的要求，会使自己产生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苦恼。看到一个得到禅定的人突然间发了脾气，他想、我不要修了、因为错见的关系，那么因而对法的信心退减、这是非常可怕的。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修行人半途而废，就是因为他看到别人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当然他也没有不会达到自己的要求。肯定的，如果是一个阿罗汉，他就不再会发脾气，阿那含绝对不会再发脾气，绝对不会再贪欲，绝对不会再忧伤，那个是很肯定的，只要还不是到那个阶段，不能。好，那么在一个人如果说他的心还不愿意做出那么大的付出，全面的付出，那他应该怎么办？好，一样可以把法活出来，因为有些时候他就需要从他的阶段里把法活出来，得到一点的法的滋味，肯定有这个法的滋味，肯定会得到，肯定会成就。很多人不是没有得到法的滋味，是因为他对法的滋味的要求不合理，他只想来一两次禅修营，有做一点布施守戒，师父加持了一点，念了一点包都烧包忙个浪祝福，然后他就想他的生活不可以有苦了，一有苦他就对三宝没有信心了，他觉得这不管用。 就好像一个人吃了一包快熟面，就希望马上永远都不再饥饿，然后永远都健康，不会营养不良，这根本不可能啊。好，如果没有不合理的期望，那倒是很好修的，即使是不能够像出家人一样完全付出，但是至少能够做给自己的在家生活、世俗生活提升。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师父这样说，这个在家人的生活可以提升的时候呢，这个也包含出家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出家人的修行生命不只是他不是那种十天禅修营彻底禁欲，那个可以，你避开很多的问题。出家人的生命的修行比起那种十天的禅修营难度高得多，挑战高得多，机会也大得多，因为他的修行不只是密集修行的时候要达到那个修行的效果，而且也包含了他的生活，因为他的生活也在修行里头。如果你只取十天禅修营，那么外面带给你的问题，你会觉得是外面给你的问题，你不会怪佛法，几乎不会去怪，很少会怪佛法。当然也有一些在家人会怪佛法没有给带给他带来好的结果，但是如果是出家人，他会想，我出了家，因为我每天都在法里面，为什么我还苦？其实就是没有在法里面，只是形式上在法里面。所以因为我们还有出家的生活，除了修禅以外，除了打坐的修禅以外，当然如果好的修家人他生活上都是禅啊，那当然是最好，应该是如此，本来就是如此。但是在还没有做到以前，那你还有，那你生活上怎么把法活出来啊？这还有另一个领域，这个阶段的实践就跟居士们在生活上的实践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了。一样是生活，一样是待人处事，一样是人际关系，一样是怎么帮助别人，一样是怎么让别人帮助自己。好，那么在生活上，假使说一个人希望除了解脱以外，希望现在的生活至少有点好起来，快乐起来，不要等到入灭过后，不要等到未来，其实现在没有好起来也不会入灭的，本来就是现在就要好起来。虽然真正好起来是要圣道帮我们好起来，因为把让我们不好的因素彻底的断除，我们才会彻底的好起来。只要还没断除，烦恼没有在水面里心流里断除的话，那不可能永远好起来。但是至少我们希望我们生活有点好起来，因为有点好起来过后，你会得到鼓舞，你会对法更有信心。所以这方面的这个层次比较低层次的法的实践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法的实践需要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只要了解一个很小小很简单的道理，我们生活就会好起来。这道理是什么？这个法则是什么？这个法是因果。要懂因果，只要我们懂因果，懂得因缘的运作，我们生活就会好起来。很简单，如果你懂得把24因缘的原理用在人事上，用在领导上啊，你就会看到领导上就很管用了，就比较容易解决在领导的过程中所经历上的种种的问题。为什么他讲的是因缘呢？要这样，要这个要有他的因缘呢，这个要有他的因缘呢。好，很简单，如果一个人是一个农夫，好，对不对？那怎样能够做一个成功的农夫？当然要懂因缘呢，那个土地是不是好的土地，适合不适合，这个种子是不是好的种子，适合不适合，是不是我要的， 好，这个种子跟这个土地适合不适合，天气适合不适合，高度适合不适合，种种种种的条件，水源足够不足够，好，一懂了，就会做个好的农夫了，就会种得出来了。至少这是表面上是如此。他几乎可以说他是一个好的农夫，因为只要他老实去做，90% 的可能性，90到 95% 的可能性，他会得到好的收成。可能100次里面有5次他不会有好的收成，但是他不可以怪，哎呀，这个是突然间来一场地震，来一场大水灾，他不会去怪，哎呀，你看我耕种有什么用，摆桌没有做，不需要耕种，不是让我生存致富的因素，所以他不要耕种。会有这样子的农夫吗？如果真的这样子的农夫从此不再耕种，那他就太没智慧了。因为水灾不是你能够做的，台风来，真的是今年的台风来得特别的强，在台湾很多台风，那把你的种子全部摧毁了，那个大水灾了，那不是种植之过失，只能够说可是如果年年都是在那边起这么大的风灾，年年那个地方都种不起来，那你竟然还要在那个地方种，那就也是没有智慧，那当然不会成功。可是如果20年一次，他真的突然间来一次完全无可意料的那一次，30年一次，那不是耕种之过，因为生命里面有一些因缘不在我们的掌握以内。同样的，我们生活上也有一些因缘不在我们掌握以内。什么因缘不在我们的掌握以内呢？过去的业不在我们掌握以内。我们只能够说，我尽力而为，现在一直累积善业。有些时候，就如下头告诉我们的，因为一个人累积很多的善业，像安古里玛拉一样，他的善业很强了，到后来甚至他的真语的力量都那么强，能够让一个怀要生产的女人，因为他真语的力量，让那个生产的女人很难生产，结果都能够顺利生产，所以人们就会对他起好感，就相信他的修行，也不再这么伤害他那么多，而且他也真的忍了。他一次一次的忍，他有能力很快就把敌人摧毁，可是他忍，对，过一阵子过后，大家也会对他的心念转变，他也消了很多的业，那他就不用再受那么多的肉身的痛苦。但是呢，基本上来说，连佛陀也要承担一些过去的业，成了佛过后也要受一些业报。当我们这么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对怎样改善生活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至少心里面有一种了然了解，知道我可以依因果依自然界的法则去把我的生活提升，但是也要了解到不是所有的因缘都在我现在的手里，都在我的掌握以内。带着这样的了解，我们去提升我们的生命，甚至去转运也可以，那么我们才能够实践佛法。不然一开始就有错知错觉错误的期望，那不管用，因为总是有一个时候你会失望，因为次次叠叠的快乐，次次叠叠的永恒的安稳，只有入波涅槃。只要还有肉身在，有五蕴在，都没有可能次次叠叠的脱离肉身的苦，都没有可能次次叠叠的脱离业的成熟，业报的到来。所以一有错觉，你就走到某一个程度就走不下去，就卡，一定卡。为什么？不愿意忍。如果我们知道有一些东西就是你怎么做他还是要受那个果报，就像目犍连尊者一样，他还是要受他过去的业报， 只有这样子我们学佛才能够走下去的，不然的话走不下去的，不愿意忍呢、啊？为什么这样？一有苦，一受到苦果就手指往外指，一受到苦就手指往外指，不愿意忍耐，不愿意承担。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学佛不是要学了马上给我生活上我外在的境界、外在的东西一定要改变，改变了让我快乐起来，这是错。如果一开始就从这样子的出发点，错。一开始应该从一个忍耐的出发点，如果外在的因缘、生活上的遭遇没有改善，我的学佛要改善，我的承担、我的面对要改善，我的如理作意要改善。你们记得吗？在我们讲二十四因缘，八二禅师跟我们讲二十四因缘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因缘都非常的管用，非常的奥妙，非常的有无限的活用空间和条件 和状态，非常活的。二十四因缘是非常活的。好，里面有一个因缘是什么？乌巴尼塞亚，轻依此语，乌巴尼塞亚巴加亚，轻依此缘。好，在轻依此缘里面，他讲到三业可以轻依此缘，是时间相隔很远的，也可以、啊、也可以刚刚这个心很靠近，可是不是在同一个心路过程里面，同一个心路过程里面那种是、啊、重复的因缘可以起作用，它是不同的心路过程，这个心路过程可以成为下一个心路过程，或者是未来，或者是几百万年几百万界以后的进入过程的情义此缘。情义此缘的关系可以在很远很远很久很久以后才在起作用。它起什么作用？过去的善可以影响到成为现在的善的情义此缘。它不是因果齁、哦。不是、哦、要知道齁、哦。它是缘，缘是影响、嗯、因为当下的善念主宰当下的善念的因是如理作意，主宰当下不善念的因也是如理作意，这也是一点。可是如理作意也是受影响的，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也是有被那个过去的因缘影响到的，它会影响的，所以它也没有完全绝对，它也没有完全独立，它也是在因缘的法则里头。好，过去的善可以是现在的善的轻依此缘，过去的善可以是现在的恶的轻依此缘，过去的善可以是现在的不善不恶的轻依此缘，过去的恶可以是现在的恶的轻依此缘，这个很容易明白。过去的恶可以是现在的善的轻依此缘，过去的恶可以是现在的不善不恶的轻依此缘。还有另外一个是不善不恶，嗯，它不属于像其实也不可以讲不善不恶，那个是阿比亚嘎达，嗯，果报心，果报心是属于阿比亚嘎达，怎么翻译？啊，无忌，对对，无忌，嗯，无忌跟不善不恶是两回事，对不起，嗯，应该讲无忌，过去的无忌，啊，对不起，不要讲不善不恶，嗯，我翻译不对，因为如果是果报，果报心是有这个，嗯，有善恶的，嗯，好 ，prima prima kusala dhamma pacima nang pacima nang kusala nang dhamma nang upanisaya pacayena pacayo。过去的善的境界可以是后来的善的境界的轻依此缘。Prima prima kusala dhamma pacimanang pacimanang akusala nang dhamma nang kesanji upanisaya pacayana pacayo。过去的善界可以是后来的不善界的轻依此缘，但不是马上，它不是马上。善
他不可以马上，
他不能，他要有一个过渡，一个过渡。
Prima prima kusala dhamma pacimanang paciman abhya katanang dhamma nang upanisa pacayana pacayo。过去的善可以是接下来的abhya kata abhya kata 境界，就是无记，无记这里是，它也可以，它包含那种果报心，还有那种唯作心，果报心和唯作心，就是属于这个。善跟不善，它是造业的心，那就都是善跟不善，造业的心，是塑形的，这个无记是其他的了，果报心和其他的唯作心。好，过去的不善。Prima prima aku salah dhamma pacimanang pacimanang aku salah nang dhamma nang upanisa pacayana pacayo。 过去的不善可以是后来的不善的清一始源。Prima prima aku salah dhamma pacimanang pacimanang aku salah nang dhamma nang kesanji upanisa pacayana pacayo。 过去的不善法可以是后来的善法的清一始源，但不是马上，它不是马上，因为从善到不善，不善到善，它不会是马上啊，其他的还可以。Prima prima kusala dhamma pacimanang pacimanang abhya katanang dhamma na upanisa pacayana pacayo。 过去的不善可以是无记的法的清一止缘。Prima prima abhya kata dhamma pacimanang pacimanang abhya katanang dhamma na upanisa pacayana pacayo。 过去的无记可以是后来的无记的清一止缘。Prima prima abhya kata dhamma pacimanang pacimanang kusala nang dhamma nang upanisa pacayana pacayo。 过去的无记可以是后来的善法的清一止缘。Prima prima abhya kata dhamma pacimanang pacimanang akusala nang dhamma nang upanisa pacayana pacayo。 过去的无记可以是未来的不善的清一止缘，所以它就有九种变化，九种变化。每一种，因为基本上是三种法，善、不善和无记，每一种都可以转去另一种，不管哪一个带头，它都可以转去另一种。清一此缘是这样的，它是这样子的。那么现在呢，我不是要跟你们讲把它呢，我要讲的是，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能够从善到善。怎么样的情形可以从不善到善，怎么样的情形可以从唯作到善，这个是我们关心的。因为过去你能够做什么，过去已经种下的种子你能够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啊，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要担啊。但是我们可以做，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个因缘的法则，我们就知道从哪里下手。只要我们了解到因缘的法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的从一个模式中跳出来。那个模式是什么？那个关键点在哪里？佛陀在很多很多经里都一直在强调这个关键点。作意 Manasikara。要培养作意，如理作意 Yoniso Manasikara。 不要是不如理作意 Yoniso Manasikara。 我们要培养如理作意 Yoniso Manasikara。 这是一种训练啊，这个如理作意的训练也要因缘，你给他的训练就是因缘，它就是一种很重要的因缘。因为如果我们常常培养很好的如理作意，那么这个如理作意它会 multiply， 它会转成，会转成好，过去的不善，对，当过去的不善成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忍耐啊，忍耐啊，我们告诉自己忍耐是美德，我们起如理作意啊。 因为我们对我们遭遇 的东西我们且如理作意才去转了。同样的，你可以面对一个不愉快的目标，但是你告诉自己，这是都有因缘的，我要忍耐转，就改变了，他就改变了，现在就可以起善念，这个整个经验，整个感觉，整个体会就改变了。有些时候也未必是对他已经成果，还没有成果，只是想起过去的不善啊，不是果报哦，还不是果报，他只想起过去的不善，想到这个未来要受那个果报，像安古里玛拉这样子杀了999个人，他想到就怕了，现在就要跳出来，这也是如理作意，他就转成善。果报成熟的时候，不善的报，那果报成熟的时候，你也可以用如理作意去承担，然后转起善念。果报没有成熟，只是想起自己造过的恶，自己做过的错事，而且如理作意，想现在我就要转出来了，下个决心要改了，那就转过来了。那么如果过去累积了很多的善，不管是善报成熟或者还没有成熟，只是善业，想起那个善业想高兴，要下一阶再立，那就继续走下去了，到结果都是善，都是好的，都是好的。当然围坐到了成了这个阿罗汉的，就那个就不用提，那个是不需要提的，因为成了阿罗汉就已经是阿罗汉了，那就不用再努力，不需要再从断烦恼来讲是不需要努力了，因为已经断了嘛。我们讲的是还在努力的层次，那你要想怎么努力，如理作意，一定要如理作意。好，听起来很简单，为什么我们这么难如理作意？有一个因素，至少很多很多的因素，但是有一个因素，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我们的如理作意基本上很容易就可以做到。有一个因素，好，你看我们在十二因缘里面，无名行色名色六入处受爱取有生老死，处受爱取啊，留意一下。如果我们够敏觉，我们在处的阶段，我们很有正念，那基本上也很好。基本上很多时候很有正念的话，它有些时候那个循环，当然受肯定会有，但是把持力通常都是蛮好的，因为会有很多的错误的感受，苦的感受，或者是压迫性的感受，很多时候跟我们的那个知觉有关的，因为我们的心一直起不如理作意，那个知觉起变了样，感受也变样，对，在接触到目标的时候变了样。如果一个人能够对他的接触守护的好，言而必实生意，那很多时候生命里面的苦和难关很容易，比较容易度过，但是通常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它不只是处，其实看处也会看到其他的肯定的，其实根本在经验上来说，你要把处跟受分开，它处就有受的。所以那么但是呢，影响我们最大的，影响我们最大，常常牵着我们走，拖着我们走，像牛被拖着鼻子走，是什么？是感受。为什么感受会拖，像那个牛的绳子牵着鼻子走呢？牵着我们鼻子走呢？因为对感受的执着，因为我们对感受的执着很强，它就牵着我们走。如果我们对感受能愿意训练自己放下对感受的执着，减少对感受的执着，它就不会这样子牵着走。 如果面对感受面对的很好，那么那个爱取就容易处理了，就不会泛滥了，就不会冒起来，就容易如理处理了。为什么我们感受总是不好呢？当然你可以说过去的轻依持缘，这个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但当下我们的自我很大，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很多人常常不能掌控那个感受，来的时候排山倒海疯狂的来，让自己放纵自己在恶念里面，在邪念里面，因为自己的自我，自己的把那个感受看成是我的感受，完了。我们问我们自己是不是如此？真的多少次我们的心起烦恼的时候，我们问自己是不是，很多时候都是感受在触动。当然有些感受它可以是果报，但是在塑形心里面，我们因为不如理作意升起不善的塑形心，你看那个感受是什么？那是业，跟业跟造业的心连贯在一起的，跟造业的心扯在一起，跟那个杰他那扯在一起的，伴随着造业的作用而来，它不纯粹。在塑形心里面所升起的感受，不能够说这个是过去带给我的，我不能控制，它是不如理作意才会升起不善的塑形心。啊，不善的塑形心，如果是嗔心、贪心，可能有乐受了，有一些喜而乐。但是如果是嗔恨心，都是我们的不如理作意造成的。因为不如理作意起了嗔恨心，起了妒忌心，起了吝啬的心，起了忧愁的心、伤感的心、受伤的心，那个心因为不如理作意，所以就很难受了，那个难受加倍。可如果是身体的果报是会的，身受是会苦的，身受是会苦的，果报来讲，果报可以让我们的身受起苦受。好，那么所以这个都是这几个因素都是扯在一起的。你可以讲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呢？因为我们对感受的执着，我们就巩固了我们的自我，因为我们的自我变成我们把感受跟我们扯在一起，然后因为对感受的执着，又让我们这个我受我感执着感受它就一直在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又因为执着感受，我们的自我更巩固，自我更巩固，更容易执着感受，更难，更容易受伤。它就是一直这样子循环下去，然后更难起如理作意，更难。因为一执着感受的时候，你很难起如理作意，非常的困难。只有放掉对感受的执着，才能够。所以就在这样子循环里面，你不能够说从哪一个点开始，每一个点都重要，每一个点都重要。看到感受身，看到自我的心在起因作收，就放掉它，看到执着来的时候就放掉它，看清楚它，给它过。看到感受来的时候，排山倒海来的时候，不要抓住它，给它过。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了。看着它，如实的看着它，它感受来去了，感受来，感受去，感受来，感受去。感受来感受去当然如果能够看得更细如果能够只是看感受去 OK， 可是看得更细，甚至直接就看到在那个过程中执着也可以看到那个就更细了可以看到执着来它也是这样子去那个更超然。如果可以看到造成执着的那个自我的心，我的自我，看得到，如果能够这样子看得这么细，那他更加不烦恼，更难对我们起作用，更加能像牵着我们鼻子走那就不会这个是我们要做到的。 要努力做到的。好，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不是在这样子的，不是如此的下功夫，但是我们说我要得到这个我才要快乐，我要怎样得到这个才要快乐，那其实已经在加强我们的那个执取。那它总是到某一个程度，它总是有苦的种子在里头的，伴随着的，一定有的。所以当别人有人期望说我是否能够因为学佛而得到一些世间的成就让我得到快乐的话呢，那我可以说我拿不出答案的，没有的。但是有没有可能因为学佛我们得到一些世间的成就呢？有的。但是它绝对没有一种绝对的答案给你说你能够安稳的恒常的得到快乐，因为在追求那世间成就的过程中，如果带着你很难没有执着，你都会有执着。因为如果不执着的话，你会很满足，吃得饱，只要有工作，只要能够能够维持生命，能够有一个相对合理的生活啊，那么需要吃的有得到吃，需要住的得到住，就不会再贪了。但是如果还追求比基本需求更多的东西，那很难免不了说我没有贪欲。那么有贪欲肯定有苦，那么要面对，没有一个佛法的答案可以保证你不苦。好，至少有这个了知，心会比较安定。当生活上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的时候，心也会比较安定，比较安定，至少愿意接受，愿意忍耐。好，带着这样的了解，我们才好讲是否我有我的因果的自见，能够让我生活好一点，能够让我的心愿，我的法的心愿我的心愿能够实现，能够快乐一点点，不要这么苦。那么如果是很贫穷的，希望我能够好一点，不要再那么贫穷。那么有这方面的因果，佛陀有讲的，不要去偷盗，多做布施，这是财富的因；不要杀生，多护身，这个是健康长寿的因。还有很多，不妄语，不邪淫，这个是很多很多安稳，安全感，不堕落苦界，至少少一个堕落苦界的因素。不妄语，真实的力量，给我们能够看到生命的这有真实心的品质的人，比较容易看到生命的真相。而不饮酒，不要种下那种混沌迷惑的那些因，疑持的因。然后如果能够不妒忌别人，随喜，多随喜，心量广大，这个是影响力的因。妒忌心是失去影响力的因，但是佛陀没有叫我们追求影响力，佛陀是说这个是影响力的因。而没有影响力的因，就看妒忌不妒忌，随喜不随喜。好，佛陀都有讲这些世间的因缘因果都有讲。然后想要得到什么成就，如果有功德，然后带着那个功德发愿，那也是因。但是有人要这样子发愿，有些人我要我的孩子拿到全班第一名，然后假使一个班上有40个学生，那么40个家长，40对家长都要孩子到佛前去发愿，然后叫佛陀叫师父，师父你告诉我怎么样通过这个学法，我的孩子能拿第一名。那我告诉你，不管佛陀怎么护，有39个人拿不到第一名，也只有一个人可以拿到第一名。因为这个因缘是如此啊，因缘是如此啊。你很勤劳，你很勤奋，你会发愿，可是如果有人比你更勤劳，比你更有智慧，更会发愿，那可能他得到你得不到，就总是有得不到的时候，总是有。但是勤奋在因上下功夫，能不能得到快乐一点因？可以啊， 如果你要的不是只是不是要赢过别人，不是要得到第一名，不是要得到比每个人都在竞争追求的东西，可是你要的是快乐，可以啊，佛陀讲的法是管用啊。但是如果我们要一个不合理的要求，我说佛陀啊，你叫我怎么样我能够做马来西亚的首相，我要做美国总统，那你想了，这个发愿管用吗？所以我们要知道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要知道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美国宪法讲清楚的，就是你们如果不是美国在美国诞生的，不可能可以做美国总统，你一定要在那边诞生。诞生，讲完了。所以如果你不在美国诞生，你要做美国总统，那是不可能的，那不是发愿的事情。如果一个有竞争力的东西，大家都在竞争，那除非你比别人强，而且命运福报比别人大，样样好，那你有可能得到。可是如果大家都来发愿，那就不会了，大家都在做同样的努力竞争，因为整个过程就有苦因啊，因有贪爱啊。如果我们要的愿，我们愿的东西是要赢过别人，是要，因为有一些东西是你得到就是别人得不到，很简单，那些有限位置的东西，对吗？全班，像我举的例子，全班只有一个人能拿第一名，那有限位置的东西，有人得到就会有人得不到的，一定是如此的。可是如果你说快乐，那从来没有人可以夺去我们的快乐，我们要快乐我们是可以得到的，但是我遇到一个他要的快乐是非常难得的，以前那是20多年前以前的事情，然后我坐在一个特室里面，那是带着女朋友，然后呢那个司机看着我们，他就想，哎呀我也真羡慕你们。我想，你羡慕我什么？你没有老婆吗？他说，哎呦我有老婆，但是呢过后呢不快乐呢，现在最近呢有问题了，分了。然后我就看他，奇怪，他一个印度人怎么会播邓丽君的歌呢？因为我想，你会听华语歌，我听不懂，但是为什么你会喜欢听？因为我爱上了他。你真的爱他？对啊。然后他说，我去发了愿，发誓我除非我娶到他，如果我没娶到他，我就是一辈子哪一个女人我都不要。那当然不要是最好，但是呢邓丽君就只有一个啊，邓丽君会要你一个德士司机在那边，而且奇怪的个性，但是呢他讲我没有得到，我就是还好，他没有说我没有得到我要去死啊，如果他没有得到要去死的话，我看他肯定要死。好奇怪，好奇怪的一个愿。那么这个愿是在佛前发愿祈求可以得到吗？而且这个愿带来的是快乐还是痛苦？很苦的。所以这种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生命里面要的是什么，我们想要佛法带给我们什么。吉祥尊者教大家怎么发愿，他们来问我怎么发愿我能够达到目的，我要为我的亲人发愿，那不管用。你为你的亲人发愿，他自己像佛陀能够为我们发愿，愿你们全都成就涅槃，当然这个可以祝福，这个是祝福。但是能不能说佛陀发愿你们全部成就涅槃，你们就全部成就涅槃，可以吗？如果真的可以的话，那佛陀绝对够慷慨够慈悲，这是不可以啊。这种发愿的规则就不管用，这种追求生命的快乐不管用，我要我的女儿快乐，我要我的孩子快乐，我要我的妻子快乐，我的丈夫快乐我才要快乐，我要我身边的人快乐我才要快乐，这个不管用，他有他的业，他有他的因缘，要不然慈悲喜舍为什么还要修舍？因为就是有一些因缘是我愿他好，但是因为他的业他好不来，我愿他不苦，因为他的业他还苦，我愿他不要失去他的好， 但是因为他的业消完了，好，善业用完了，他失去他的好，我没有办法啊，所以才要舍萨贝萨达卡玛萨嘎，一切众生是自己业的主人，所以才要这样子做这个舍。所以如果我们不平衡，学佛不平衡，那我们就要遇到大问题了，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有不合理的祈求，我们就苦了。我们只要修慈悲喜，不要修舍，就苦了。我有一个师父，以前我的旧的师父，有一个师父，他只修慈悲喜，他不修舍，他觉得舍是不够勤，所以每次我看他喜欢念行禅的时候念祝福，奇怪，只念慈悲喜，不念舍，他不念舍。过去的那个师父，结果他也蛮苦啊，他为了度他的学生啊，学生一个一个跑去还书啊，全部很多问题，他苦啊，他很苦恼啊。当然后来我看他可能舍会慢慢的被逼出来，不能啊，因为佛陀教了慈悲喜舍，你怎么能够只修慈悲喜不要修舍呢？这不管用，我们不可能比佛陀还要慈悲。如果佛陀也要有慈悲喜舍，也要有舍，那我们不能没有舍啊。对生命的一些遭遇，就是慈悲喜还用还不能够达到的，还是不管用，还是不够，还要舍为基础。慈悲喜的基础其实就是我们的舍，我们的智慧。没有它就会有道德，没有它就会有极限。但是有慈悲喜舍还有舍，那就你就考不倒了。怎么考你因缘，怎么考你考不倒了。这种是没有极限的学佛学法。如果我们只修慈悲喜，那肯定有极限，很快就漏底。很快就漏底，要有舍。所以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它就是有一些因缘，就是超出我们的掌控。比如说过去的业，你就只能忍耐，你不能够以不善法去面对它，只能忍。所以佛法讲以慈悲喜舍待人，但如果有人欺负辱骂我们时，我们要是不阻止他对我的不善行，他会得寸进尺，甚至搞得你在团体中无法生存。面对现实，我们如何如法地对待这一类事情？如果我们像对我的不善的人士的上一级领导报告这种事，是否不够慈悲？或者说是以直报怨还是以德报怨？这个以直是孔子讲的，你给我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拳，这是以直报怨。如果我们懂阿毗达摩，像大家已经听禅师讲了这些话，你知道以直报怨是错的，只能够因果，永远是以善法以善心回应别人，这是一定的，这是千古不变，只有这样子才是对的。因为从阿毗达摩来讲，你现在再起一个烦恼，就是增加苦因。如果过去别人辱骂我们欺负我们，然后我们起嗔心回应，我们就错了，一起烦恼就错了。但是能不能报告他的上一级，那就要看情况了，那就要看情况。也不是说学佛的人什么都不可以，人家欺负我们不能够报告。但是一个绝对不可改变的定律，就是我们的真实法，我们的心流不要起不善法，一定要有智慧，一定要有慈悲。好，如果带着智慧跟慈悲，到底要不要报告他的上一级，报告他的上司他欺负我们啊，或者他的上一级，那很简单而已啊。如果我们是带着智慧跟慈悲，对他也有慈悲，对整个因缘也有慈悲，那么我们只要问自己，报比较好呢还是不报比较好？对他对整体比较好呢还是对整体比较不好？或者有别的选择吗？有别的可能性吗？那么我们把所有的可能性列出来之后，最终带来最好的结果的那个就是，也不是报也不是不报，可能是怎么报，也可能是不报。那么这个是没有办法下定理的， 因为每一个因缘是要个别看的，不可以，我们不可以定一个规则，一定要报，一定不报，不是的，每一个因缘都要个别看的。就是说，在你所有的可能性里面，你的智慧能够抵达的，能够想象出来的可能性里面，哪一个最能带来最好的整体的好的结果？有些时候不是马上报，有些时候是忍他几次，有些时候是要让他的因果教育，有些时候是要以自己无限的美德去感化他。就像甘地，他们印度人，他带动整个印度国家以非暴力去改变那个命，寻求这个独立，摆脱英国人的那个压迫，非暴力，因为他知道英国啊，他知道英国啊，他就是用你对我嗔恨，我就是对你慈悲，对你嗔恨，怎么长时间的这样子的回应，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真正要用法的力量，要有这种勇气，不然那就不能够说我们用世间的方法以恶止恶，然后我们还要得到涅槃，那就不可能了，还要跳出苦界，那就不可能。我们如果说要以恶止恶，那我们就会跟着世间的人一样的命运，一样的命运，那个命运就是继续在苦海里轮转，继续受苦，在三界里面受苦。要跳出三界，要跳出这个苦海，跳出恶道，他本来就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本来就是有些人我们教育不来的，我们认为我们这样子报复，以慈报怨就能够帮到他，就能够改变他，能够教育他，不管用的。有些时候就是没有办法，有些时候就只能默默的忍受，然后他要得寸进尺，那就由他了，又不管不来，他在得尊敬者也在忍耐。你看我们的菩萨，在菩萨本身经里面，很多时候就是给他得尊敬者忍忍忍忍忍忍，自己的国家给他抢去了，自己的皇后给他抢去了，自己被他自己的臣子跟他全部被埋在土里了，仍然不以嗔恨回报。所以我们的菩萨对最后才能成佛，就是这样，所有跟着他的才能够做大弟子，才能够解脱，因为陪着他一起忍，他忍你不能不忍，国王忍，大臣怎么不能够不忍，不吭声的，我们的菩萨身边的人都不吭声，忍，国王忍，我们也忍，就是这样子忍。当然忍到最后最后的时候，当然好几次都扭转乾坤，但是他没有抱着要扭转乾坤的心才来忍的，他是忍，是有好几次也是忍到死的，这样才有可能成佛。好，如果任何人想要学佛陀 的路的话，就是只有这样了，因为佛陀的路就是勇者的路。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达到佛陀的要求，佛陀说如果有人拿锯子锯你的脚锯你的手，你起嗔恨心，你没有依循佛陀的指示，佛陀是这么教的，佛陀是这么教的。好，如果说真的你要把那个罪犯关到监牢里面，没有说不可以啊，因为不要他继续的造恶，可以啊，但是不是用暴力，不是，所以这个要懂，不是以增加苦因的方式来帮助别人，那是错的。所以当我们已经确定我们有智慧有慈悲，而且当时绝对的清醒和冷静，能够把当下的智慧发挥到顶点，也懂得善用比自己更高的智慧的人的智慧，懂得向有更有智慧的人请教过后，然后我们再看我们的个案啊怎么做比较好，那它不是固定的，在我们心里拿出一个我们认为最没有伤害最有好处的那个答案，那就是对的。所以他是以因果来处理，以因果的智慧来面对生命，不是一个死板板的
怎么样，但是以德永远是对。但是这个德是否说他伤害了我，他打了你左巴，你给他打右巴，这个未必，未必是如此，也未必不可以如此。但是基本上智慧的做法就是怎么样能够达到最好的结果，在种种的你能够想象到的可能里面，那就有一个最有智慧最慈悲的结果，那就对了。即使是这个结果未来回头看的时候可能不是最好，但你已经活出了一个学佛者能够做的最好的，因为当时的智慧，当时你所能够得到的智慧的引导也只有如此，那就是如此了。以后回头也没有什么好遗憾，因为我们的菩萨也在菩萨道上很多时候也要经历一些过失一些过错，过后从中学习，有些错他就是一定会经过的，但是他不会如果说放纵那个过错啊，那个就是罪过了，那就是活该了。如果不是放纵那个过错，当时你真的很清醒很冷静的发挥，把智慧和慈悲发挥到顶点，那么过后看回头看还是错，还是不圆满，那是因为智慧不足，对因缘的掌握不足，结果还是不好，那没关系，那个是必然要经过的学习过程。好，另一个发愿的问题，如何检验所发愿所发的愿是否产生效果了？这个检验呢不是一般人做得了的，因为这个检验牵涉到对因缘的掌握，真正能够彻底的检验的只有佛陀，因为这个对因缘完全掌握的人才能够完全检验这种问题，这个，所以这是佛陀的领域，不是弟子的领域，因为要真正掌握因缘才可以检验。但是大部分有些时候我们会知道一点的，比如说你发了愿，有些时候 你有些时候不完全马上，但是有些时候会，可能你发愿里面可能你发十次可能有七次灵验，那你就或者是蛮强的，比一般上的那个几率还要高很多倍，而高那基本上你就知道你的愿在起作用。因为一般上比如说有些时候你要遇到好的东西它不多的，它有些时候就是有些时候事与愿违啊，总是会有的，这种情况总是会有。比如说好，现在你们发愿哦，我们现在我要出门了，天请拜托不要下雨，请天神呢保佑不要下雨，但是现在有很多众生在发愿下雨啊，那天神要保佑谁呢？他想没关系，这个出家人可以忍耐一下，大不了没有托钵而已吗，忍一忍吗，可是其他的人需要雨水啊，啊，或者是什么原因，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整个大因缘里面你不知道，你会发愿别人也会发愿啊，如果你的愿跟他抵触的时候怎么办，有太多太多我们不能够掌握的因素在里头，除非你是佛。所以在这种情形呢，有些时候不能够讲，但是呢如果说有些时候你的愿比几率高很多，因为通常这种几率不高的，如果你发愿两次有一次中，基本上就是其实你的发愿在起作用了，真的很简单。你看我们一天里面下雨的时间占多少，有12个小时吗？没有啊，对不对？如果一天里面下雨12个小时，或者是常常每天都会有下雨，或者是有一半的时间会下雨，或者是什么，那你还说你去发愿可能还或者是不下雨，可能你的几率命中率有多少啊，你去算一下啊，这种有的算了，这个有它的复杂的算法，是不是？但是如果一般的几率是只有 5% 的东西，然后你的愿带来 20% 的成果，那其实你的愿已经在起，可能你可以这么说了，可能它已经起作用了，当然也可能还有别的因素，不一定，就太多太多的因素，我们的愿实现或不实现，有太多的因素。就像我们的菩萨，他在海上，那个船沉了，他在海上游泳，他以他的功德本来就是会有人会救他的，那个海神会救他的，但是刚好那天海神就完了，7天后才突然间发现到我们的菩萨在海上，
在这样挣扎，哦，他想不能不救菩萨，他不能不救，不救他会设责，他会被处，他的任务，结果他就去救，所以没有办法的，有时候那个愿那个因缘就是要这样子，还好我们的菩萨七天后还没死，还没放弃，继续的游，继续的游，虽然茫茫大海看不到底彼岸，完全看不到彼岸。很多很多人都没有力了，都拿不出勇气再游，可是我们的菩萨继续的游，结果天神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那个女神说，为什么你还要再游，根本是白游，不可能你会达到目的地。他说，你没看到吗，所有不努力的人全都死光了，我还活到今天就是因为我的努力啊，所以没有人会不努力的，虽然看不到彼岸，看不到希望，还是要努力，还是要奋斗。结果海神被他感动，把他抱起来，然后带到海岸那边放他，过后就成王，做王，做大王。后来他当了王过后，他还回想，如果不我不是这样子一番努力，怎么会有今天？就是努力到底，看不到茫茫大海，更不看不到彼岸，看不到对岸，但是继续的游，其实根本不可能游出来的，可是他继续的游啊，可是他游到。海神感动了，海神知道了，回来看到他了，然后跟他对话过后也被他感动，结果就把他救起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解决方法，我们不知道，所以如果是每一次发愿，每次就检验结果，那肯定没两下子就发不下去，因为没有一个愿是绝对，怎么样才是绝对呢？好，你试试看，把那个袈裟往空中一丢，我不成佛，如果是我会成佛的话，让我袈裟不要掉下来啊！但是刚好，我们的菩萨有这样的功德，是什么？布拉玛，把他袈裟，不是袈裟，他的在家的俗的衣服拿走，然后丢上去，然后呢，他把那个钵，他要开悟那天晚上，他把那个钵丢到那个河里，尼兰加那河里，然后他说。如果我今天会成佛的话呢，让这个钵往上流啊，真的钵就往上流了啊，那是他的业，他的那种功德带给他的，他的真语的力量带给他的。所以这点要知道啊，那种情形不同，那种愿不同。如果有这样子的功德，这样子的波罗蜜，这样子的力量，而且那个波罗蜜功德都在成熟的时候，那可能那个愿就会有那种超凡的结果。但是一般的人如果真语有没有守好，真语的波罗蜜也不足够，意识力决意波罗蜜也不足够，功德也不足够，那么不了祈求愿有那么强的那个效果。最主要发愿要达到的目的是导引我们的心朝往对的方向，要知道把我们的功德，我们的波罗蜜都导引往我们希望它朝往的那个方向，最主要是这样而已，这点要明白。如果愿能成，按尊者说的发愿方法去做，如果愿能成就，是否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不会有任何的阻碍？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很快了，每个人都很快就成就。如果这样子的话，我看大家也不需要出家，只要在家发一个愿，它不会有阻碍。就是因为在家生命很多的阻碍，所以你要放下，不是去发愿就能够达到，放得下啊，那很多阻碍就去掉。其实放得下很多阻碍，它就过去了。真的，不管什么大灾大难来，有些时候我们照平平常常吃饭，平平常常去睡觉，平平常常去运动，平平常常去打坐。其实什么麻烦，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到修行路上的麻烦就这样子过去了。这个不是我们能够要求的，不要有什么阻碍，这个不是什么我们可以要求的，因为有业。佛陀都不能够说我传法不要有阻碍，没有人比佛陀更懂得发愿，愿的力量。但是佛陀都不会说我传法不要有阻碍，当他自己的业成熟的时候，他三个月要他的弟子陪着他一起吃马麦，这个是天神也没有办法帮他，当然佛陀也不要， 佛陀也不要用违背自然的方法来达到目的。当目犍连尊者觉得说能不能把地底那些可以吃，地底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吃的，那其实是可以做很好的食物的时候，那么呢佛陀也不允许，佛陀也不允许，所以得要知道，当然不允许还有多种原因了，如果有阻碍，是否说明这个愿不能实现？其实很多生命里面很多大的成就都是在艰苦中完成的，愿的力量是巩固我们的心力，不是讲我们坐在那边发了愿啊，问题不发生，不是的，这个是错误的，对愿有一种错误的期盼，那肯定失望，肯定苦。不是说有阻碍就不能实现，而我们的菩萨就够了啊！你看他，第一，他出离的时候，他把他的俗子衣服往天空一丢，就被接出去了，那他一定会成功咯，而且他是受记一定会成佛的。但是整个菩萨道他遇到多少的阻碍，他在修行的路上遇到多少的考验，然后到最后一天他把那个钵丢到河里，钵真的是往上流，流上去了，可是那一天晚上他还是遇到很大的阻碍，还要遇到那些阻碍考验，魔的考验，外魔心魔的考验，自己的烦恼，贪嗔痴，可是是潜伏的了，菩萨的烦恼不是冒在表面的，可是要战胜，要战胜自己，所以有障碍，可是因为他克服了障碍，他突破了那障碍，所以他的愿实现，而不是没有障碍那个愿实现。那么以后你一看到有障碍，你讲这个愿是不能实现，那我就放弃，那么几乎十次九次半都要放弃，都肯定不能实现，因为有这种错知，有这种错知的话，不管发多少愿不会实现，因为本来就是没有可能发了愿，我们要我们的恶业不要成熟。很难很难。或者这个愿力没有起作用，这个把愿力当成太神奇了，以为愿力就是那么绝对性的东西，愿只是众多个因缘里面的一个小小的首领，不是非常大的，是一个小首领，可是这个首领也重要，他带着大家走，带着其他的力量走，这样子而已啊。所以这点要明白。然后其他的另外一个发来禅修问题，通常我是不会禅修问题，通常我都是要看一看那个人才给禅修的指示，所以没有看到那个人，我们通常是不会去给禅修的指示的，因为禅修的指示不是一般上呢，通常大体上可以讲一点，但是主要来讲它是很个人的，它不是那种可以电脑化的，这个就是这样子背起来，这样子就是这样子解，这样子有一些东西可以，有些东西不可以，因为有太多种可能性，所以通常呢禅修是要出现到面前，来禅修营我们才适当给禅修指示。刚才回答的问题是一个对法很有信心的一个中国的居士，把 email 过来发问的问题，那么是很有心的学法，那么我们当然是祝福，但是一定要懂，祝福也好，加持也好，发愿也好，没有自然界里面没有一个因缘是那么的绝对，如果要讲很绝对的因缘，很绝对的力量就是圣道，因为圣道他断了那个烦恼就是绝对了，不再回头，他断了哪一个烦恼，那个烦恼就绝对断了，不再回头，其他的我还看不到有什么这么绝对。如果要讲生灭因缘里面，生灭法里面，那么要讲绝对的就是这四个出世间法，四种圣道，就是四种圣道，
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绝对性的效果。有时可以善法绝对带来善的果报，这是绝对。但是它几时这就不绝对了。这个就不绝对了。所以最好作为我们学佛的人有一个好的态度，就是在自己的智慧还没有到佛的领域，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很谦虚谦卑的心，还有一个信仰。只要我在学佛的路上一直心慢慢的整体来讲走向光明，那就有更有能力去承担生命里面的一切，更有智慧去做取舍取向，那我们就应该有一种欢喜的心，应该有一种欢喜的心，一种信心。这个信心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因为法本来就是会让我们很好的。很简单，当下放下执着，现在你一放，现在心就松开了，就马上就亮起来了。现在一提起整份，提起正念，马上心就亮起来。当下心一提起慈悲喜舍，这个亮起来了。这个是学法的马上就可以看到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的要求是不合理的，那恐怕就看不到那个利益了。因为如果说你种的是榴莲树，那你们知道这个榴莲树多久结果，现在用最快的方法也只要五年六年结出来的果都不太能够吃的，都很差的。传统上都要8年10年后结出来的果子才是比较好的果子。所以如果你种的是榴莲，那你要一年都没结果，一年不结果你就把树砍掉，那肯定永远都不会有果结果。所以如果我们要的是了生脱死，那彻彻底底的结果，那我们一定要做出足够的付出。可是如果我们要的结果只是现在快乐多一点，那现在就可以达到，不用等到未来。现在放掉心里的盲目的执取，现在就好很多，现在就好起来。明白吗？好，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我们要如果是出家的修行的，我们自己要告诉自己，我的目标要清楚。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出家人，目标要很清楚，方向要很清楚，然后不要怨天怨地，不要跟别人比较，自己看自己。一比较心它本身就很复杂了，怎么会有成就呢？学佛的人去跟人家比较不好，比较师父怎么对待我，对待别人，这不好。比较别人为什么修多久成，我修多久成，这比较时间，这个不好。但一切都不单纯，整个学佛的旅程都不单纯。单纯的路是只是看现在，现在好好的守护当下的心，佛陀这么讲我这么做。所以不要去比较，不要去衡量别人，这是很重要的。自己要懂自己，学佛是学自己修自己，所以我们要这样子看。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拿对的话，那我们的力量，学佛的力量肯定一天天增上，一天比一天更强更增上，这是必然会发生的。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好，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法愿回向。大家一起发愿。伊当咪本扬阿萨瓦卡亚瓦杭呼都伊当咪本扬尼巴那萨巴切哟呼都伊当咪本扬萨巴萨塔南巴杰玛提萨贝咪萨芒本亚巴甘拉班都萨杜萨杜萨杜